好，弟兄姐妹平安。
Yeah.
来，我们来神的面前一起祷告，请低头。在天父，感谢赞美你，聚集我们在你的面前来研读你的话语，求主赐下真理的灵，让我们明白你的话语里面的真理，引导我们走每天的道路。感谢赞美主，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这个是我们读经者的信念，大家一起来，请。
圣
圣
经
经
都
都
是
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提摩太后书3:16-17，这是我们读经者的祷告。好，一起来，请。愿主光照我，使我明白圣经。愿主祝福我读经的日子。愿主的道兴旺。这个是读经班学员的守则。我们每次来上课以前，请大家务必读完指定的经文。随堂参加测验，而且考试的时候，请不要翻看圣经，直接作答。我们上课的时候，不要无故迟到早退。有良好的上课态度，这是我们读圣经的一个方法，一个方式，相信大家都已经看过了，我们就继续。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是《列王纪上》17-22章，一直到《列王纪下》1-4章。《列王纪》的主题是在错误的道路上挣扎。以色列人和犹大王的历史，《列王记》的金句啊，我们大家一起念，请。你若效法你父大卫，存诚实正直的心，行在我面前，遵行我一切吩咐你的，谨守我的律例典章，我就必坚固你的国位在以色列中，直到永远。正如我应许你父大卫说，你的子孙必不断人做以色列的国位。王上9:4-5，这是神对所罗门的吩咐。好，下一句，大家请。但耶和华借众先知先见，劝诫以色列人和犹大人说，当离开你们的恶行，谨守我的诫命律例。遵行我吩咐你们列祖，并借我仆人众先知所传给你们的律法，他们却不听从，竟应着景象效法他们列祖，不信服耶和华他们的神。这是神对以色列人和犹大人的警戒。列王记上下的大纲呢，我们今天要看的是。先知以利亚和以利沙的事工，从列王纪上17章，我们今天要讲到列王纪下的第4章。这个以利沙这个先知的名字，就是他的意思是耶和华是神。以利亚，那以利沙的名字，他的意思是耶和华是拯救。南北列王呢？北国共有9朝，19个王，历时208年。南国只有一朝，就是大卫的子孙啊，从所罗门啊一直到约雅敬，共有19个王，344年。中间南朝呢，是经过一个王后亚他利亚篡位7年，这个是另外记。我们看到初期南北列王。这边有一张流程图，大卫到他的儿子所罗门、罗伯安、亚比央、亚撒，一直到约沙法，那是南北和好的时期。在罗伯安的时候，就所罗门去世以后，耶罗伯安就被北国的以色列人永立为北国以色列的王，他们就与南国分开了。这是由于所罗门他偏离了神，他随着他的妻妾的诱惑去敬拜巴利， 敬拜外邦的神，所以神为了管教以色列民，这个以色列是包括犹大人和所有的以色列12族、12个支派，所以就将南国跟北国分开了，为了要教训他们知道耶和华是神啊。然后从耶罗波安以下到他的儿子拿达，到巴沙、以拉、辛利、暗利，一直到亚哈，我们所看到的就是在北国以色列中，他们远离神、偏离神。在耶罗波安的时候，他在伯特利设立了金牛犊，伯特利跟但设立了两个金牛犊，他自己私自设立凡民来当祭司，也改了节期，所以他事实上是把整个以色列的宗教信仰的制度，整个从神的面前搬走了，把以色列民从神的面前引走了。他做这个事情的原因，是因为他怕北国的民，假如他们继续到耶路撒冷按着节期去敬拜耶和华的话，这些民也许他们的心要归向南朝南国，所以他为了这个心理的担忧，他不信服神，把北国10个支派赐给他做北国的王，他自己私自设下了新的这个宗教的制度，把民从神的面前引开了。所以这就是耶罗波安所犯的那个罪，他使人民离开了神。以下北朝的各王都是犯同样的罪，所以当他们提到耶罗波安所犯的那罪，就是指这个带领他们的民离开了耶和华。那耶和华所要王所做的事情呢，就是要领他们到耶和华的面前来敬拜耶和华，而他们这些王却犯了这个罪。所以在亚哈的时候呢，亚哈娶了这个耶洗别做他的王后，耶洗别是敬奉巴利的，所以亚哈的时期，以色列人除了敬拜金牛犊之外，他们还为这个巴利建庙、建坛、建偶像，彻底的离开了耶和华。他们信奉巴利，为什么？因为他们以为巴利是这个闪电和雨水的神，是为了能够带给他们农产，赐给他们繁荣的神，所以他们去疯狂的敬拜巴利。那这时候，先知以利亚就出来了。以利亚的名字的意思就是耶和华是神。那以利亚当时就对亚哈王说：“我指着所侍奉永生的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起誓，这几年我若不祷告，必不降露，也不下雨。”他的意思是，你们既然信奉这个巴利，以为他是神，那你们就去跟随你们的神，那我就走，我不为你们祷告，看你们是不是还会降露，还会是不是会下雨。按照《申命记》11章16到17节里面的记载，耶和华对以色列民说：“你们的子孙若是离开我去追随敬拜别神，我必要从天上发怒，必赦天不下雨，让你们的地上也不生产，叫你们的子孙在我所赐他们为业的地上速速的灭亡。”这是神对以色列人在这个时候所出的审判。在以利亚对亚哈王说完这话的时候，神的话就临到以利亚，就命令他到基利西的旁边去躲藏。神已经安排好，有乌鸦每天会叼肉，跟饼来给他维持他的生命，他也可以喝基利西的水，所以神已经为他做好了安排。那以利亚这时候，他到基利西去，按着神的命令，在那里过他的日子。他这么做，他是要凭着信心去做的。OK，然后我们知道他在那里每日仰望神的供应，要能够会仰望神，才会侍奉神。耶稣也叫我们不要忧虑吃什么穿什么，你们需用的一切， 天父都知道。会仰望神的人，也会去求神的国和神的义。那我们看右边的这张地图，就是以利亚的脚踪，在约旦河的东边，就中间南北走向的那一条河，约旦河。约旦河在加利利湖跟沿海的中间，有一条溪向东走，那条溪就是基利溪。提斯比人，以利亚就是从这个提斯比出来的。提斯比就在基利西的北边。那时候基利西有水有草可是过了几年，水就干旱了，因为天不下雨。所以呢，神就差以利亚往西北方去。西北方就是上面，我们可以看到那个地方叫撒勒法。这个撒勒法就是，看看啊，我这里指出来，就在这里啊。撒勒法，撒勒法就在西顿的西南边，大约10公里的地方。那里是亚哈的王后耶喜别的家乡。耶喜别是敬拜巴利的，所以神差以利亚到一个敬拜巴利的国家去住在那里，由巴利的一敬拜巴利的一个寡妇来奉养他，这是一个很奇妙的事情。OK，那神为什么要差以利亚去这个撒勒法呢？撒勒法是一个敬拜巴利的地方，是一个黑暗的国度。神要遣以利亚去在那里彰显神的荣耀，显明只有耶和华是神，耶利事实这个巴利事实上是虚无的。神可以在那里显出神自己的荣耀，在黑暗的地方显出神生命的光。那以利亚到了那个撒勒法去，在城里就碰到一个寡妇，那就要求这个寡妇取点水来给他喝。当一个路人要求这个寡妇，要求你给他一点水喝，在这个沙漠地区的人来讲，这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没有什么特别。可是以利亚更进一步的要求他，也给他一点饼吃，这就超出寻常的范围。那个寡妇，这个敬拜巴利的寡妇呢，她说：“我现在家里啊，只有这个坛里面只有一把面，也只有一点点油。我现在要做的是，在这个干旱无水的时代，我家里什么东西都没有了，只剩下这么一点点。我就是要去找2根柴啊，做个饼给我和我的儿子吃，然后我们就准备要死了。我们在世界上已经没有盼望了，我已经绝望了，是这个意思。以利亚就跟他讲，第一个不要惧怕。以利亚安慰他。然后跟他说，顺着他说，你可以照着你所说的去做吧，只是你要先为我做一个小饼来给我，然后你和你的儿子可以做饼，因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坛内的面必不减少，瓶里的油也不短缺，也不缺短，直到耶和华是雨降在地上的日子。所以，以利亚安慰了他，又给他新的指示，要建立他的信心。这是这个寡妇信心的起点，然后告诉他所当做的事情。因为这些事情，在一般的状况，一般的人以一般的心智是不觉得它会发生的。可是，在神，凡事都能。所以，以神的话语就触摸了这个寡妇的心，这个寡妇就有这个信心，按照以利亚所说的，她就去做了。从那个时候开始，她凭着信心所做的事情，在她家里就看到每天都有神迹发生。她每天吃饼用油，可是她家里的坛那个面粉却没有短缺，她的油也没有缺少。 这寡妇心里就知道，以利亚的神，永生的耶和华，养活了他的全家。他的信心从那一天开始，也在不断的建立。这时候，我们看到神生命的光就从以色列进入到撒勒法。这个寡妇每天都因为仰望神，她可以得到神的恩典。有一天，寡妇的儿子死了。寡妇的儿子死的时候，这个寡妇跟以利亚说："你到我这里来，使神想起了我的罪，以至于我的儿子死。"他并没有向神祈求，叫他的儿子死而复活。可是他在这个状况下，他可以看到他自己有罪，他承认他自己有罪，他也知道罪的惩罚是死。以利亚就从他的怀中把他的儿子抱起来，到楼上去为他的儿子祷告，为他的儿子向耶和华祷告，所以耶和华叫他的儿子死而复活。那这是圣经里第一个记载死而复活的一个例子。既然是神说话啊，所以他所说的话一定成就。然后这个寡妇也说："我现在知道耶和华借着你口所说的话是真的。"所以这也让我们知道，我们要辨别真假先知，要看他所说的话是否是真的。耶和华说的话立定就定，永不改变。神的话，总不反悔，从不反悔。所以，我们看一个先知，就看他说的话，所说的话是不是一直都能够成立，一直都是真的。然后，以利亚也借着这个孩子的死而复生，显出神的作为来，不是显出以利亚自己的作为，而是神自己的作为。然后过了3年半。以色列全境已经干旱的差不多了，神就叫以利亚去见亚哈王，不是去亚哈的宫殿，乃是叫亚哈来见以利亚。那在这个时候，以色列遭遇了旱灾，极严重的旱灾。同样在大卫王的时期，他们也遭遇3年的旱灾。大卫王在遇到旱灾的时候，他所做的是去求问耶和华。可是亚哈呢，在3年的旱灾之后，他没有，他大概是对巴利失望了，他没有去寻求巴利，他没有寻求耶和华，他是带着他的家宅，这个厄巴底去找青草，这是极大的差别。他是寻求他自己的力量。然后以利亚透过厄巴底，见到了这个亚哈王。这个就不叫亚哈王看到以利亚的时候，第一件事就是责怪他，这个以色列遭灾都是这个以利亚的错。以利亚就告诉他，使以色列遭灾的不是我，乃是你和你的父家，因为你离弃耶和华的诫命，去随从巴利，就把他的罪证都指出来，造成这个旱灾的原因。然后他命令这个亚哈王去召以色列众人，跟侍奉巴利的450个先知，并耶洗别所供养的亚斯拉的先知400人。同到加密山上去见他。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亚哈王是敬畏神，在这一点上，他听了以利亚的话，去召了以色列的众人，还有那些先知们，来到加密山来见以利亚。在加密山上，以利亚对众民说："你们心持两意，要到几时呢？若耶和华是神，你们就当顺从耶和华。"如果巴利是神，就当顺从巴利。可是众民一言不答。 在那个时候，以色列民一方面他们相信有耶和华，他们也相信有巴力，可是他们不顺从耶和华，这是重点啊，所以他们一言不答。所以呢，我们也要知道我们顺从耶和华，就专心一致的跟从他啊。然后在加密山上，以利亚就要求众人说：“既然你们心思两意，那这样我们就设立祭坛，巴利有巴利的祭坛，耶和华有耶和华的祭坛，我们在这里设下燔祭，然后我们都不点火，我们就看天上降下火，天上的神降下火来回应你的呼求的时候。”那个神就是真的神，那百姓就说啊，这话甚好，他们都同意了，所以两方都设下祭坛来献这个燔祭。巴利的祭司从早到晚祭，他们向他们的巴利呼求，甚至拿刀枪刺割他们自己，以致流血，这是按他们的规矩行事。可是没有呼应，没有回应，没有人理会。他们的神一点声音都没有啊！现在轮到以利亚，以利亚把祭坛设立好的时候，他用了12块石头，代表以色列12个支派为耶和华的名设立祭坛。在这个祭坛上，他把燔祭设立好以后，又在四面挖沟放下谷物，并且他在坛上浇水。在这个干旱的季节里面，他浇了12大桶的水，是当着亚哈王的面来浇这个水，所以他浇水的动作，亚哈王是看到而且允许的，要不然他得不到这个资源。当时以利亚向耶和华呼求，耶和华就从天降下天火，烧掉祭物，百姓都看见了，就俯伏在地说：“耶和华是神。”耶和华是神，在那个时候，百姓的心归向耶和华，他们就按着以利亚的吩咐，把巴利的先知们杀在基顺河旁，基顺河就在加密山的山脚下，所以百姓在那个时候，他们选择顺从耶和华，耶和华是神。那时，神就赦免以色列人，赐福以色列。然后要降下大雨，在那个当时，以利亚就告诉亚哈王：“现在你可以回去吃喝了，你的日子，你享福的日子可以继续了，神已经原谅你了。”亚哈王回到以色列的时候，他就把以利亚所行的事情告诉了他的王后耶洗别，耶洗别当场。就发誓他要追杀以利亚，他要去追杀以利亚这件事情是经过亚哈王同意的，亚哈王亲眼看见神的神迹，看见百姓都归从耶和华，可是他还是允许他的王后去追杀以利亚，以利亚吓坏了，他被这个耶洗别的恫吓吓坏了。他就逃出这个以色列，一路南逃，一路向南方逃逃到别示巴。我们基督徒在我们侍奉的过程里，也常常有这个经验，在我们为主做工、侍奉神得到胜利的时候，我们都有非常兴奋的经验。可是往往在这个高山之后。跟随来的是低谷，会经过一些不好的经验，心里会被突然发生的攻击会被打倒。然而我们看到这个在以利亚身上发生的这个事情我们可以学一些教训。以利亚这时候只看到耶洗别的恫吓，所以呢，他就要逃跑。他不敢往北跑，往北跑是西顿王的境界啊。 是敬拜巴利的地方，他只敢往南跑。他从北国一直逃到南国的最南方，到了别示巴。到了别示巴还不够，他把仆人丢在那边，他自己又走了一天的道路，然后最后精疲力尽，倒在一个罗藤树下。罗藤树是一个小小的松树，他在那里，他完全的绝望，他非常的沮丧，他向神求死，他说。耶和华罢了，求你取我的性命，因为我不胜于我的列祖。说完就睡着了。所以在这个时候，以利亚心里所看的是他自己与他的列祖所做的比较。他在这个耶洗别的面前，在这个敌人挑战的面前，他不能站立，他所兴起的百姓不能持久。只在这个耶洗别王后的恫吓之下，就全部都垮塌了。王也跑了，以色列的众民也跑了，都不在他的身后。他只好一个人，一直往南逃，逃到没有人的地方去。然而，神派天使给他送来一瓶水和炭火烤的饼，拍拍他，叫他起来吃。他吃完以后又睡了。第二次，天使再把他拍起来，拍醒。然后叫他起来吃喝，因为你当走的路甚远。我们看到神没有离开以利亚，仍然供应他，仍然与他同在。以利亚就仗着这些食物，他走了40个昼夜，来到神的山，就是何烈山。这时候他的身上还带着他的焦虑跟恐惧，他还是疲惫。所以，我们知道，人在信心降到低谷，我们受到环境的挑战的时候，我们的信心也会沮丧。可是，这时候神给我们看到最好的治疗是什么呢？是睡眠、饮水、食物，还有在安静里面的等待等待圣灵的引领。从别示巴到何烈山，正常走路只有10天的路程。可是以利亚心事重重，他自己走了40天，这个40天也有这个试炼磨难的意思。在这些日子里，神没有跟他好说歹说，责备他、教训他，没有跟他讲道理只是叫他吃饱了继续往前行。在何烈山，以利亚到了那里，就进了一个洞。在洞中的时候，耶和华的话临到以利亚，跟他说：“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以利亚就抱怨他在何烈山对神抱怨：“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毁坏了你的坛，用刀杀了你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他觉得他一个人非常的孤独，非常的失败，好像神没有看顾他一样。然后耶和华就跟他说：“你出来站在山上，站在山上，站在我的面前。”那时候耶和华从那里经过，我们看到有烈风大作崩山碎石，耶和华不在风中；风后有地震，耶和华不在其中；地震后有火。耶和华也不在其中，然后火后有微小的声音。我们看到耶和华在这个大风之前有跟他说话，在大风之后也跟他说话。OK，这个声音有大有小，耶和华却不在这个风、这个地震或这个火之中，所以耶和华跟以利亚讲话。他的时机，还有环境，有什么差别吗？没有什么差别，神都不在那里。那神要我们看到的是什么？神要我们看到的是神对以利亚所说的话。神对以利亚所说的话的内容，以利亚，你在这里说什么？当以利亚听到神的声音的时候，他听见。就是他用心去听， 他就听见了那个微小的声音，他就用外衣蒙上他的脸，他的外衣是他先知执事的表征，所以他又想起他是神的先知，他蒙上了他的脸，他敬畏他的神，他出来站在洞口来面见他的神，那神的声音就跟他说：“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以利亚这时还想着他自己。又抱怨只剩下我一个人，神并没有责怪他。这个烈火之后的这个回声，神说了什么？神说了：“以利亚，你在这里说什么？”他知道，他提醒以利亚：“你是一个忠心侍奉的先知，你当知道你自己的位置，你在这里做什么？”你当知道，你侍奉神，是要去神要你侍奉他的地方。那神就交代以利亚三个任务，叫他去高哈薛做亚兰王，高耶户做以色列王，高以利沙做先知接续他。所以神对以利亚并没有责备或者放弃，仍然命令他。吩咐他执行先知的事工，仍然赐给他新的使命。当知道神的使命之后，以利亚毫不犹豫地就遵行，他的精神体力迅速恢复。他知道神依然认可他，依然使用他。有的人看见神迹，仍然不相信，像亚哈一样；有人一听呼召就立即起身，不需要神迹，因为。你知道，你认识你的神耶和华。因为以利亚他认为只有自己对神忠心啊，别人背弃了神，神就告诉他一个消息，他说：“我在以色列人中为自己留下7000人，是未曾向巴利屈膝的，未曾与巴利亲嘴，所以不是只有以利亚一个人被神留下来使用。”还有很多的人被神留下来使用。那神所交代以利亚要做的，这个高哈薛做亚兰王，高耶户做以色列王，这两件事情后来是由以利沙完成这个是先知以利亚他所经过的这些神迹。下面我们看在第20章。是亚哈王与亚兰王便哈达的2次对敌。这个，在以色列国经过干旱之后，国力大损，所以北方的亚兰王便哈达就率军来攻打以色列，来掠夺以色列。他跟亚哈王要金、要银、要妻子、儿女，什么都要。然后又要他仆人的妻子、儿女等等。然后以色列人就不同意，开始是同意的，后来却不肯同意。那这个时候，神又遣了一个先知，圣经没有说这个先知是不是以利亚。这个先知就告诉亚哈王说：“这一大群人，你看见了吗？今日我必将他们交在你手里。”你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所以神依然向亚哈说话，亚哈就求问，当派谁去，当由谁带领？那这个先知就告诉他，你当带领省长的这个少年人，共有232人，然后你当亲自率领他们去。亚哈王就按着先知的吩咐，率领省长的少年人。另外又数点了7000人出城与亚兰人征战，就大大的杀败了亚兰人。这是亚哈少数顺服耶和华的时刻。先知也嘱咐他，这个亚兰王明年必要再来，因为亚兰王的臣仆跟他说，以色列的神是三神啊，我们明年可以带他们到平原去打仗，必然要胜过他们啊。然后第二年他们再来的时候，神又遣了先知来告诉亚哈王：“我已经将他们交在你的手里，你必会打败他们。 所以亚哈王就与这个亚兰人对阵。他们对阵的时候，他们像两群小羊羔，在一大群，像海边的沙一样多的亚兰人中间。然而，他们对峙7日之后，以色列人杀败了这个亚兰人，杀了他们10万人。这些人躲在城墙塌下来，又压死了27000人。以色列人得到了很大的胜利。在这时候，亚兰王要出降，向以色列人的王亚哈投降。那以色列的王亚哈也接受他的投降，这是违反了耶和华的吩咐，所以耶和华要就遣先知对亚哈说：“因为你将我定要灭绝的人放去，你的命就必替代他的命，你的名就必替代他的名。因为亚哈的不听从，神就要惩罚亚哈。”那这个约兰王便哈达虽然从亚哈的手下逃得性命，可是他并没有从耶和华神的手下逃得性命。耶和华早已命定哈薛做亚兰王，所以哈薛终要把便哈达除去。人类的，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人的历史都在神的掌握之中。以利亚一直向神抱怨只剩下我一个人，只剩下我一个人。可是神却借着这3个先知向以利亚说不是只有你一个人，任何时间，我们只要与神同在，我们就不孤独，我们不是只有一个人。在这里有一个小故事，就是亚哈因着他的私欲，他想要取得一个葡萄园那在这个取得葡萄园的过程中，他的王后扮演了一个角色，王后耶喜别用了王的签盖了王的玺王的印设下计谋，要谋害这个葡萄园的主人拿伯。他用他的签写下计谋给拿伯所在的葡萄园所在的省长，要他们诬陷拿伯，因为他们做了这个事，神就降灾在亚哈跟耶喜别的身上。耶喜别所做的事情不只是夺了王权，他也夺了耶和华的权，他犯下了罪，他犯下了杀人的罪，他犯下了这个流无辜人血的罪，他也夺去这个人从神手上所得的产业。然而神，宣告亚哈的宣判的时候，他说：“你杀了人，又得他的产业吗？狗在何处舔拿伯的血，也必在何处舔你的血。”神在这里要彰显他的公义。亚哈因此自卑认罪悔改，他穿上麻衣，在神的面前，缓缓而行，就是思想自己的罪过，对，在神的面前表示谦卑。神因此吩咐以利亚说：“因为亚哈如此行，他还在世的时候，我不降这灾，所以神就判了他一个死缓那这灾要在他儿子的时候发生。”这是神施的怜悯，因他的悔改施的怜悯。这个亚兰国跟以色列有3年没有征战，然后这个时候以色列王亚哈的心就变大了。约沙法王去见以色列王亚哈的时候，亚哈说约他同去攻取基列的拉姆。那约沙法毫不犹豫的也没有求问神，他就同意了。然后这时候亚哈才想起，约沙法就跟他说：“你要不要求问先知，看看这事成不成？”亚哈找了400个先知，这400个是拜巴利的先知， 400个人都说可以。然后约沙法说：“我们找耶和华的先知来，问问看。”那这时候他们找来耶和华的先知米该亚，米该亚就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耶和华对我说什么，我就说什么。”所以神的先知是按耶和华的话语说话，而巴利的假先知是按神的心意说话啊。先知，真先知说实话，可是为说实话，他也要付上代价啊。所以，米盖亚就被亚哈拘禁在监牢里，受苦，吃不饱，喝不足，要等待亚哈打仗回来。我们今天向人传神国的福音的时候，我们说的是吉言还是实话呢？我们最常向他们说的是耶稣爱你，可是我们说耶稣爱你，可能使他们回转吗？多半是不能的。我们当说的是主耶稣自己所传的，天国近了，你们当悔改。我们当把真实的话告诉那神所拣选要领受的人，他不愿意领受，那他就是没有被拣选。不用担心。那亚哈王去的时候，因为先知跟他说他会失败，他必要死，他就应着景象就去了。可是他做了一些防范的措施，他脱下王服，改装上阵，然后穿上了盔甲，同时他也叫以色列王仍穿着他的朝服，当做这个叫英文叫 decoy，就是反正可以引诱别人敌人的攻击。那个时候呢，亚兰王吩咐他的车兵长要去专心攻击那个以色列的王。可是他们到了镇上的时候，这些车兵长听到这个犹大王高声的呼喊说：“我不是以色列王，我不是亚哈。”他们就看了以后，这些车兵长就走开了。当时有一个弓箭手随便开弓射了一箭，那这个箭就恰巧就射入了亚哈的盔甲的缝中。那神的旨意，要将亚哈的命夺去，这个神的旨意就在这个人看似无意之间就成就了啊。所以亚哈就死了。以下是亚哈的一些事迹。圣经对亚哈的评语是：从来没有像亚哈的，因他自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受了王后耶喜别的耸动，就照耶和华在以色列人面前所赶出的亚摩利人，行了最可憎恶的事，信从偶像。OK，所以这是亚哈自卖的定义，他把他自己卖给了魔鬼，因为他去敬拜巴利，他行了神眼中看为最可憎的事。他的王后耶喜别最后也被耶户派人从楼上直杀。而米该亚在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属灵混乱的时代，很多人都会跟着潮流走，只有对神忠贞的人他会受到排挤跟逼迫，随时都要抱着一个愿意付代价的人。米该亚他付出了代价他也被神纪念。耶稣也对他的门徒说：“若有人愿意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这是路加福音9章23节。亚哈阵亡以后呢，我们来看约沙法。约沙法在耶路撒冷作王25年，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只是球坛还没有撤去。他把他父亲亚萨在世所剩下的娈童都从国中除去了。然后在约沙法之后的同时呢，亚哈的儿子亚哈谢在撒玛利亚做以色列的王，一共2年。他是效法他的父母， 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就是他带他的百姓拜金牛犊，又拜巴利。在那个时候，约沙法他跟以色列王和好，他的目的是要将以色列家重新整合统一，他的心意是好的可是神的心意是不是这个时候就让他们统合呢？这个值得思考。他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展开了军事跟经济的合作，促进了30年的和平。可是他的代价是，他的儿子、孙子都效法了亚哈行耶和华眼中作为恶的事情，这个代价太大。下面我们看列王记下的金句。OK，我们大家一起念，请。但耶和华借众先知先见劝诫以色列人和犹大人说，当离开你们的恶行，谨守我的诫命律例，遵行我吩咐你们列祖，并借我仆人众先知所传给你们的律法，他们却不听从，竟应着景象效法他们列祖，不信服耶和华他们的神。在亚哈谢就是亚哈王的儿子的时候，他有一天从楼上摔下来，他就差人去问这个以格伦的神巴利西卜，他这个病能不能好？这件事触怒了耶和华，耶和华就遣以利亚说：“你起来，去迎着撒玛利亚王的使者，对他们说。”你们去问以格伦神巴利西卜，岂因以色列中没有神吗？神在亚哈的时候已经显明神是真的，而亚哈的儿子亚哈谢居然藐视神，触怒了神，所以耶和华就如此说：你不下你所上的床，必定要死。以利亚就去同他们这样说了。这时候亚哈谢吩咐他的50夫长来召唤以色列，召唤以利亚。第一个50夫长跟他带的50个兵被这个以利亚招天火把他们烧了。第二个来更凶悍，他向以利亚说：“王吩咐你快快下来。”结果他也是得到同样的下场。到了第三个50夫长来的时候，他就得到教训了，汲取了以前的教训，他就在神的面前自卑，向神的仆人先知以利亚说：“求你看我们的命为珍贵看我们你这50个仆人的命为珍贵同我们一同下去吧。”那天使就说：“以利亚，你可以去不要怕他。”以利亚这个时候就按着天使的吩咐去见亚哈王，这让我们看到先知是按着神的吩咐来做事情，不是按着人的吩咐来做事情。他在任何环境下，有人来要侵害你、折腾你的时候，耶和华都会保守你然而，这个事情的结果是亚哈谢果然死了。他就向百姓表明了耶和华是神。在这个事后，以利亚要离开这个世界，要被神接去，他就从伯特利经过耶利哥往约旦河去。然后在他走的时候，他显出了一个神迹，他把他的外衣卷起来，打这个约旦河的水。约旦河就显出甘露，他们就从水中经过，到了约旦河的东岸。那时候，以利亚问以利沙说：“在我未曾被接去之前，我有什么可以为你做的？”以利沙就说：“我愿感动你的灵，加倍的感动我。”他加倍的感动我，不是要显出他自己有多尊贵、多伟大。那他求这个灵的目的是为了侍奉神。我们知道，只有神才能够赐灵， 以利亚自己是不能赐灵给以利沙的。以利亚就对他说：“当我走的时候，你若还能见到我，能够领受神所给你的差遣，仍然让你做以色呃侍奉神做以色列的先知，你必会得着。”然而，在以利亚被神接走的时候，以利沙看到了火车火马将他与以利亚阻绝。以利亚在旋风中被神接去，以利亚的外衣就降在以利沙的身上，以利沙就为神的圣灵所高，领受先知的职事职分来做以色列的先知。那时候，以利沙要过约旦河，回到约旦河西。以利沙拿起以利亚的外衣，打约旦河的水，然后向神呼求：“以色列的神耶和华，以色列的神，你在哪里？”他是什么意思呢？在他面对这个世界、这条河、这个挑战的时候，神啊，你在哪里？你是不是与我同在？神回应他，叫约旦河的水分开，他从约旦河能够跨过去。神告诉他：“我与你同在，同来面对这个世界。”以利沙行了很多神迹他在耶利哥治好了这个恶水，然后同时我们也看到，他咒诅42个童子，那这42个童子就被母熊所撕裂。OK，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什么？是向神呼求、愿意领受神拯救的人，他就会得着。这个耶利哥城的人在寻求神的拯救，要治好他们的水的时候，这个以利沙就很高兴的叫他们拿新瓶装着盐来。他就借着新瓶，把盐倒在水中来医治这个水，跟他们说：“耶和华已经说，我医治了这个水。耶和华与这耶利哥的人借着这新瓶定了新的约，这个借着这个盐医治了这个水，叫耶利哥城的人能够得着拯救，得着新的生命，地再重新出产。”然而，蔑视这个耶和华的先知的这群童子，他们不是童子，他们是年龄不到30岁的年轻人，他们是不信耶和华的人，不信的人，他们的罪就已经定了。所以我们知道，圣经讲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世人因他得救，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已经罪已经定了。以利沙行了很多的奇事。这张地图是以利沙他侍奉神所经过的道路，大家有空可以看一看。我们看这个，亚哈死了以后呢，摩押人就背叛了以色列。那这个亚哈的儿子约兰在以色列做王，12年。在这里，约兰跟约沙法相约去攻打摩押王，他们要经过以东。那为什么经过以东呢？他就不会惊动北方的亚兰人。这时候他往南走。往南走是以色列的南地，是干旱的地方。他们绕过死海的南部，在那里是缺水，而他们就碰到了缺水的问题。这时候，这个约沙法就提议要找先知。此时，以利沙竟然就出现在近处，他其实是被神安排随军出发的。我们知道，当他们寻找神的先知的时候，当他们真心寻找神的时候，神就被他们寻见以利沙来到他们的中间，然后说：“ 他是看在敬畏神的约沙法的面上说话，叫他们在山谷里面挖满沟渠，然后次日以东的水就流出来，填满了沟渠，他们因此得着了水。在次日清晨，摩押的军队出来的时候，看到这水面上都泛红，以色列南地啊，这些沙土是红色的。他们看到了这个水面泛红，以为是以色列跟犹大军队互相厮杀的所流出来的血他们窝里反，所以他们就出来跟以色列人犹大人征战，结果他们被杀败了。这时候有一段经节是比较难以解释的，我们先看一看，就是列王记下3章27节，经文是：便将那应当接续他做王的长子，在城上献为燔祭。以色列人遭遇耶和华的大怒，于是三王离开摩押王，各回本国去了。为什么这个三王的军队按着耶和华的祝福旨意去征讨摩押王的时候，他们会让他们毫无所得的就退兵了呢？我们看正当的翻译是以色列人遭遇大怒，或者是以色列人遭遇痛恨。那么如何解释呢？有一种解答就是以色列人自己是拜偶像、拜假神。所以他们看到摩押王献长子的时候，他们认定这个假神会施行报复，所以他们心中害怕，军心动摇，他们就无心恋战，所以约兰自己心中也害怕，就下令撤军了。他们功败垂成，就引起了神的大怒，这是一种解释。那在这个解释里面，我们看到神的应许，人假如没有信心来承受，那人就不能刚强壮胆，来完成神的旨意，让神得荣耀。下面第4章，我们看到很多约沙法的神迹，他的这些神迹一再的告诉我们，神的拯救在这里，耶和华是神，神的拯救在这里。你要得着神的拯救，你就要有信心。神的拯救是神主动的赐福，他把他的拯救赐给我们，就像他把耶稣基督，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他愿意在十字架上流宝血遮盖我们的罪，叫信他的人都能够得着永生。可是信心从何而来？人凭自己能产生信心吗？人凭自己是很难产生信心的。人的信心是在人赐给是在神赐给人拯救的时候，神也赐下信心。凭着神所赐的信心，愿意领受这个信心的人，凭着神所赐的信心，领受神的拯救，他就领受神的拯救。在神赐给你信心，你不愿意领受这个信心的时候，你就没有得着这个拯救。OK，那神的作为，我们可以看到，可以借着这个先知门徒的寡妇，她的经历的神迹，借着一瓶油，她倒满了所有借来的空器皿。人的器皿有多大，神的灵就如何充满你。你有大的信心，你就被大大的充满；你没有信心，就得不着。所以你得着这些油呢？他卖油可以还债，救赎2个儿子，免做奴仆，所剩的可以靠着度日。我们得着神的儿子，我们也可以免做奴仆。我们可以靠着他所赐的灵，我们可以靠着这个灵来引导我们度我们一生的日子。这个苏念的妇人也同样，因为神赐他孩子，神赐他信心。因着这个信心，他求告神，他看到他的儿子能够因以利沙向神的祷告能够死里复活。这里我们又再次看到一个 死里复活的见证。他凭着信心寻求神，他经历了神的拯救。所以，我们知道救恩的奥秘是在于救恩是神主动发起的，而且完全是神做成的，但需要人凭信心去接受，而人的信心也是神主动赐下的。人是被动的，借着神所赐的信心接受神主动的救恩。有救恩，有信心，有信心才得到救恩。另外，以利沙也借着把面撒在锅中，让众人吃。那有信心来领受的，他们就得着医治啊。他也以饼喂饱了100个人。那这些仆人呢？他顺服以利沙的吩咐，将饼去喂着众人。那人就借着这些信心，这一点点的顺服，就成为了神拯救的管道。在我们也是一个很好的模范啊！神所记在这里所记载的神迹，都是行在敬畏人的身上，敬畏神的人的身上啊。他不但告诉我们神是拯救，也告诉我们如何才能承受人的拯救啊！用神所赐的信心和顺服，支取了神的拯救，所以我们知道。得救是本乎恩，也是因着信，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啊，感谢赞美主，我们今天讲到这里，我们一起祷告。天父啊，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真知道耶和华是神，神是我们的拯救，我们的得救是本乎恩，也是因着信，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主啊，我们真实的感谢赞美你。愿你的话语做我们的脚前的光，路上的灯。主，你自己鉴察我们，引领我们走永生的道路。我们将散去，求主祝福我们在大堂里面的敬拜。求你将你的仆人他所带来的信息，大大的让我们兄弟姐妹们能够得着益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